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一点，我们先低头做祷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有三次的时间，我们学习如何查经和带领，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是第三次，所以个人在神的面前做默默的祷告。主啊，当我们都低头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已经查看我们的心怀意念，你知道我们是何等渴慕做你何用的器皿，你也知道我们何等渴慕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了解。主啊，我们求你真是按照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你应允我们的祈求，你帮助我们下面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要先接下去昨天的功课。昨天是到了第四组，第四组就是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27节。那么昨天第四组的姊妹们已经把他们的 observation、interpretation 跟 application 都提出来了，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现在一同先翻开路加福音14章。我有一点点的建议，就是昨天呢，第四组的姐妹们她们很努力很用功，看了很多的东西，有的地方可能是看了太多，看了太多啊。我们查经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查的太少，就是看来看去没有东西，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超过了，就是说不是这一段经文的，我们也通通看到了，几乎把全本圣经的真理都从这一段都找到了。那么又有点太多，所以我们刚刚好。我很佩服，就是我们一些很用功的姊妹们，很用功的用心的看。不过是照昨天的报告是有一点超过了这一段所能给的。我们但是讲的也都是很对，不过我们尽量的希望就是查经的时候就刚好查到这一段话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查经。那么现在我读一下25节到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特别选出这一段。我们先看 observation， 一个很特最简单的问题， who 有什么人物？耶稣和极多的人。你看圣经上说极多就是极多，一定数都数不过来。为什么那个恨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恨？恨什么人？恨父母，恨妻子，恨儿女，恨弟兄，恨姐妹，还恨自己？那就说不是。那为什么不是呢？有没有什么理由？查经的时候我在这个小册上面有讲，当你要明白这个 interpretation， 你要知道这个圣经的解释的时候，你要查考，不一定要马上去找 commentary， 不一定马上找 commentary， 你可以去查考圣经其他有关的章节去查考。所以呢，当你把其他的章节配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可以证明耶稣不是叫他们恨。你们想到什么其他有关的？比如说父母，恨父母，圣经上有没有讲？对于父母，神要我们怎么样？要孝顺孝敬，对不对？那么是不是恨？那么神会不会自己跟自己这个矛盾？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恨不是叫我们真的像今天所说的恨。还有呢，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那里，耶稣说过我们不可以杀人。那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到这个旧约的不可杀人，在新约是不可恨人，对不对？所以更不是说的恨，第二个证明了，对不对？还有没有证明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恨他的父母？没有恨，他反而怎么样？对，耶稣对父母是怎么样子？ 他非常的顺服，路加福音第二章他顺从他们。而且呢，如果你查经查耶稣生平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耶稣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对不对？但是他在家里做木匠的儿子做了多少年？30年。33年半，你有没有想过33年半这是一条线？到了30年的时候，他生下来是木匠的儿子，一直到了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只有3年半。所以这里面分成10份，这个才是只有1份，对不对？一共是11个时间的阶段的话，耶稣出来离开他的家出去传道只有这个一点点。这30年耶稣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在家里面做木匠的儿子，真是顺服，真是做。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去想想看，我们都发现很难做到。我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难做到这么长的时间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因为他是老大，在家里是老大，帮助他。还有呢，我们还可以证明一点，除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看到主耶稣顺服父母，除了耶稣30年在家里证明耶稣对父母很尽到做儿子的本分，另外还可以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对他的母亲是怎么样，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挂在十字架上，耶稣讲句什么话？母亲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自己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在那里流血痛苦的不得了的时候，他却没有忘记他儿子的责任，他要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最年轻的一个门徒约翰，把他带回家去奉养。所以我们从至少这3件事情就证明耶稣自己在地上是孝顺父母。那么你回来这一段，耶稣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那这是不是说恨？第二个证明不是恨，绝对不是叫我们恨。第一个证明是10条诫命，10诫神叫我们要孝顺父母，第一个证明。第二个证明，耶稣的榜样都不是叫我们恨父母。那么 What is the interpretatio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恨字？为什么耶稣在这原文作恨？有很多的学生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说圣经叫我们恨父母，不然都不配做主的门徒，那我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了。所以我就跟他 interpret， 所以我拿这一段就说，当你如果领这段查经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所有的 evidence 都找出来， facts 找出来，然后 give a conclusion。 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那么这个恨是什么解释呢？在这里就发现你就需要一些 commentary 了，小组查经的 leader 就要看 commentary。那个 commentary 呢就会告诉你，这个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表达一个感情的方法，犹太人的表达的方法，他们犹太人的表达不是黑就是白，没有中间的犹太人的表达。你去看这个犹太人写的这些东西，他不是黑就是白，不是爱就是恨。这是一个犹太人在他们的他们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他们的表达的方式，这是一个方式。所以等到这个圣经的学者他们研究了一些这犹太人的表达方式，哦，你就发现了，原来这个耶稣所说的恨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恨，乃是照犹太人的看法，就是说你爱耶稣，那么对父母的爱因为是不及对耶稣的爱，所以变成恨，懂不懂？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10诫证明神不是叫我们恨，从耶稣的榜样也证明神不是叫我们恨。那么再下来就是犹太人他们写的这个写东西的一个表达方法，我们发现这个恨的意思是比他少的爱，比较少的爱，这个爱是更多，爱主的爱是最大。但是呢，我们也要爱父母，只是爱父母的爱不能超过到爱主的爱，就是说爱主是第一，爱兄弟姊妹甚至爱你的性命都不能超过爱主的爱。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做到呢？这个是interpretation 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一段里面。第二个问题 interpretation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问题， 你们看看有什么在这一段可以找到的关于 meaning 方面的。如果你不提出来，也许你今天的查经使参加的人就不明白。这三节里面是不是有人在背十字架？是不是 What does it mean？ 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从来没有到过教会，他第一次来参加你的 group Bible study， 那他就说背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那么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听过道的人，没有信的人，他来讲十字架是什么呢？他很快会想到一个什么？背在胸前金子的金的十字架挂在这个人，哦，那就是说基督徒就是每个人脖子要挂一个十字架，如果你身上不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就不是基督徒。他也许就这样子 apply 了，他说哦，我想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要挂一个十字架。错了，是到底什么叫做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那么这也是一个 interpretation 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三节里面你一个 Bible study leader 一定要提出来的，不然你今天的查经他们就不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么你就要从耶稣的时代讲起，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在今天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这就是 interpretation， 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interpretation， 我不会解圣经，但是你要慢慢我这样给你们练习一下，你就会摸到什么叫做 interpretation。 背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时代是谁统治？是一种刑罚，是谁发明的？是罗马帝国。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可以说在刑罚里面是怎么样一种刑罚？最残酷的刑罚就是十字架，上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的是一种刑罚，十字架也是一种丢脸的事情。什么是个羞辱？十字架呢是钉在上面，也是一种痛苦。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一种很不好的记号，是羞辱的记号，是受苦的记号。所以背十字架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说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牺牲。那么当耶稣讲这个话以后不久，他的门徒就是这样子，彼得就倒钉十字架而死。那么对今天来讲，我们有没有十字架好背呢？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十字架看得见的十字架？可能没有，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在现在这个地方，也许没有看得见的十字架，没有一个国家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有没有十字架？还是有。因为在这里说要背什么十字架呢？自己的十字架。在大陆上的基督徒有他自己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可能是看得见的送进监牢，看得见的就是杀死，就是很清楚看得到的。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人要把你送进监牢，没有人要把你杀死，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我现在很了解什么叫做为主背十字架。就是她，因为她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奉献给主以后呢，她也大学毕业了，所以家里面的人就说你赶快结婚啦，女孩子都大学毕业了还不嫁人呐、啊，赶快啦。那所以呢他就说不要急嘛，我还有好多同学都没有结婚嘛。可是他家里说你自己不去找对象，我们来替你找啦。所以他爸爸就去啊，到这个同事啊朋友中间，你们有没有儿子啊，给我介绍我的女儿啊。结果呢他的爸爸妈妈就给他安排了啊，今天来一个相亲的啊，相亲看看，明天又来一个看看。哎呀，他好苦，他好苦，因为他那些男孩子都没有信主。那么他很清楚，就是说他不但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要找一个真正的是个基督徒，而且是个爱主的基督徒才要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哎呀，林姐姐，我现在知道我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现在呢我就是为了不愿意答应这些男孩子，我背我的十字架。别人也许没有这事，我的十字架就是我家里的人对我不了解， 他们不了解，他们说我有点古怪。你跟你介绍的这个男孩子现在又是什么公司里面的主任，那个又是回国得了学位什么，就我就都不要，全部摇头。所以家里的人把我很不了解，我他们觉得我很怪。可是神知道我现在走，我现在就是为了主在背我的十字架，被人误会，被人不了解，所以这是自己的十字架，每一个人十字架不一样，那么当要背起来神给你的。那这是 interpretation， 在这三节里面我们有 observation， 有 interpretation， 然后有 application。 那么这 application 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主耶稣当日对那些人所讲的话，今天呢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他的门徒？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第25节跟26节、27节，你发现耶稣是在向谁讲话呢？他说向极多和他怎么样的人讲话，同行的人，跟他一同走的人。可是耶稣跟他同行了，耶稣还觉得不够，所以耶稣回过头来对他们讲说，你们不这样这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不背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把同行跟做门徒好像有一个对照，是不是？这些人一大堆人跟着耶稣走，那只是同行，同行很简单嘛。耶稣走到这里去，有五饼二鱼给他们吃饱了。耶稣走到那里去，很多人欢呼，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哎呦，我们跟着耶稣旁边也觉得沾沾自喜啊，很荣耀，对不对？所以跟着耶稣同行不要付代价，好像很简单。尤其是这一批人呢、啊、现在是跟耶稣同行，一方面听他讲道觉得很好听很过瘾，可是等到有一天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走不走啊？不但这一群人没有，连他的门徒都跑光了，是不是？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都没有人敢再跟耶稣同行了。所以耶稣早就发现这么多人跟他同行，耶稣并没有觉得很高兴，因为知道这些人没有预备好他们的心付代价，所以耶稣讲这些话。所以我们在今天有一个 application， 就对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单单说同行，好像说做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主还不满意，主还不满足，是需要当我们肯为主背十字架，当我们肯爱主超过一切，把主放在生命的第一位，这是主对我的要求，这是主对我的要求。那么我每一个人就可以自己默想，我有没有做到呢？我有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呢？所以你单单这三节的经文，你从这个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跟 application， 你会发现你可以有一段很宝贵的查经。每一个人在查完以后可以低头祷告，思想今天神对我教导些什么。那这是昨天的功课。那么今天呢，我要大家就是讲如何写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是你个人的 Bible study， 你写了很多的 notes 在上面，那么怎么样把它变成 questions， 怎么变成问题呢？本来我今天也是想给大家一些 workshop， 每一个人每一组做功课，但是我怕时间不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一张纸头，你个人做功课啊，个人做功课。我先把我刚才这一段25到27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27节出的题目给你们做一个参考。这个题目要怎么样出？就是说你的题目不能出得很小，就是说你问出去以后，他的答案就是 yes no， 或者是一二什么。当然有一些问题可以这样，我们出问题时候要注意到好像是一个一个的 steps， 最好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底下有一两条很小的问题，很简单的问题。比如我一开始我可以问说，当时耶稣是向哪些人，向怎么样的人讲话呢？圣经上很清楚就看到极多的人，那么这个题目是很小，但是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个目的，因为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从这个 step 要爬上去的。我就说极多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哦，这也很简单的问题，这只是跟耶稣同行的人啊。那么那我现在下面就又再一个问题了，到底同行跟后来耶稣说做门徒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一个问题又变成那个问题的 step， 又踩上去。 然后呢，我再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什么不同？那么耶稣就是要让他们看到他们应该付代价。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说，到底这个代价是什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step 就爬上去，到最后就达到你的 gold。今天你的查经的目的是什么？要让每一个人感觉到，我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是肯付代价的门徒，是这样。所以有的问题可能很简单，但是呢，你要注意到那简单的问题是它有它的地位在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人问的问题啊，他那个 step 在这儿，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但是毫无关系，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你这个问题可以拿掉，可以不要。所以我们每一次出问题的时候，最好知道说我每一个问题有它的一定要存在的价值。所以问题有简单的可以，但是我们尽量是出那个问题是好像让大家想的，让大家想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 observation 的问题可以很简单，但是它是做一个 step， 到后来就要让他们想，让他们 discuss。 所以这个问题要出的很好。那么我现在就因为没有时间给你们大家想说这三段这三节圣经你们要怎么写问题，刚才我们已经 study 过了，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变成 questions， 那么我把我的一些例子，我从哪里开始问问题呢？25、26、27三节我们读完了，有的人出问题一开始就是出25节，然后25节完了出26节，26节完了出27节，就是那个问题就是好像就是这样这样一直 go on， 没有什么每个人也都知道答案在下一节，再找在下一节啊，就没有什么很给大家有什么感，就说有一个连贯或者是有一个中心的目的。那我这三节呢，我出的题目就是我们都读过了以后，我就出第一个题目。我的这个第一个题目是说，耶稣这一段话的主题是讲什么？那么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个问题逼着参加的人再读一遍，是不是？我说耶稣这一段话的主题是讲什么？那么先把主题抓到了，等到主题找到了是做门徒当父的代价。OK， 大家提出来，我也许我问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不理我啊，这段主题是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像刚才我就再问了，我说到底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一句话描写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因为他说主题哪里有主题啊，很难找。那么你可不可以用耶稣所说这段话，你用一句话来描写他所讲的这一段话？然后我再下来就一个小小的，我先把一个主题摆出来，然后我就一个小小的 step， 我就说耶稣所说的这个主题请问是向谁说的？很简单了，对不对？这个题目很简单，但是我有个目的，因为我下面我就说为什么要向这些人说这句话，为什么要向这些人，那是向谁说的呢？向极多的与他同行的人，对不对？与他同行的人。那我下面一个问，为什么要向这些人说这个呢？已经与他同行不是很好了吗？为什么？那么你就会让大家就想起来，哦，可见与主同行是他们心里完全没有想到付代价的问题，他们是觉得跟主在一起很快乐很好就是非常 easy 的一件事情。可是主耶稣要让他们看到跟随他并不是那么 easy， 也许是很痛苦。所以我们的主题说来跟从我，这句话不是一讲就这么简单的，跟随主不是那么舒舒服服的，他有他要付的代价。那么我再下来的问题，我说照着主的话做门徒要付什么代价呢？从主的话里面做门徒要付什么代价？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很大的代价。第一个代价呢，就是你要 quit the most dear， 你要把你最亲的都要 quit 掉，放在其次，主耶稣第一。然后第二个代价， you have to bear the most heavy， 你要背上最重的。真是做主的门徒，你要想到我肯付这么多，我连最亲的人我都可以说放得下，我最爱的，甚至你最爱的是你的钱财，你最爱的是名誉，你最爱的是学位，但是做主的门徒我可以 quit 掉这些我愿意 bear the most heavy， 我愿意背上最重的。那这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嘛，是不是？世界上最笨的傻瓜才会去答应这件事情。 谁肯做这件事情啊？只有傻瓜，对不对？谁都希望把你的 most dear 拉得最近，然后你最每一个人都要最轻省的担子，谁要最 heavy 的十字架呢？那么接下来就有可能我今天只拿三节，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要查这个背十字架跟随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那只有傻瓜才肯做耶稣的门徒，那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呢？这个就慢慢就可以变成一个 discussion 题目，但不在我们今天这个查经里面啊。就是事实上，因为你知道你是跟随谁，对不对？这个主是谁是很重要。如果耶稣不是这个天地的主，不是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值得我们这样牺牲一切跟随他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的题目就是说，为什么主要用这个恨这个字？为什么要用这个恨这个字？恨这个字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这都是 interpretation 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application 说，今天我配不配称为主的门徒呢？就是这是很简单啊，我就很大概举一个例子。那么现在我讲到这写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大家一同看这个我们的 textbook 啊，小小的这本handbook 啊，我要请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图画，在25页，在25页呢，这里有一个图画，一个图画是画一只钥匙，一个 key， 另外一个图画是画一个照相机啊，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出好的题目。一个好的问题就好像一把钥匙，就把那个这个圣经的含义啊，就把它打开了，好像这个圣经是一箱宝藏。那么好的题目呢，就这个钥匙一个问题就把它打开了以后，哎呀，里面这么多宝贝啊，我本来都没有看到，但这个题目一来，我一想，哦，好多好多都想到了，过去都没有想到，这个题目实在太好了，就帮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个宝贝，都得着这宝贝，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 key， 对一个宝藏。那么一个好的题目呢，也好像照相机的那个 focus， 好的题目会把你一直 focus 到那个这个中心，到这个重要的地方去。有的不好的题目让我们大家都走来走去，都没有走到你应该走的地方，就是迷路了，走到最后这段圣经讲什么不知道，查完经不知道。但是呢，好的题目是帮助大家 focus 到那个最中心的，看得清清楚。我们照相的时候把那个 focus 一对好清楚啊，但是你那个好的题目就是把那个 focus 对得清清楚楚，每一个人都今天查完经很清楚这一段经文讲什么，是因为这个 leader会写一些好题目出来帮助大家来思想。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练习写好题目。那么写好的题目啊，我这里都举一些说怎么写，在这个24页、25、26啊，都有提出来这些例子啊。那么这个好题目，很多的人在台湾，很多人就问我说，他说我就是想不到你写的题目啊。那我是觉得一定要多练习，没有什么 shortcut 啊，我今天突然间变很会写题目，要多练习，常常练习写题目，而且你写了以后你要会改那个字，改那个字。比如昨天啊，我们看巴迪买的故事，对不对？我们看巴迪买的故事。那么你看了巴迪买的故事，你要怎么出，就是昨天第一组的内容啊，第一组内容就说有一个瞎子讨饭的啊，名字叫巴迪买，那你要怎么出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可以出的他们很吸引他们，他们觉得这个题目没有侮辱他。你说请问这个主角啊，这个巴迪买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就瞎眼的讨饭的，那就好像这个字这个问题啊，有的人会觉得我不想回答，太简单了，写得很清楚嘛，你也会看我也会看。但是你可以把它换一换，你说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主角是巴迪买，对不对？现在可不可以请我们这一组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同来描写这个主角，你不要说他是什么样子，或我们每一个人来描写啊。那么他们就描写的话就范围就这题目就大一点了。 那么然后你再补充一个，那个题目还可以补充一下，请你不但描写圣经上所已经写出来的铭文所写出来，你还可以描写他的心理，你知道，描写他的心理，还可以描写他对自己的认识。哦，这个题目就又大了一点了，所以每一个人就哦，这个题目我还是需要看一看。所以呢，就有人就说了，他起先第一个人的回答就是，这个巴迪买他是瞎眼是讨饭，然后第二个人就，那个我跟你讲，每一个带领的人不要因为一个答案就觉得满足了，还不够，请你们再描写，多描写一点，你看看他对自己有什么认识没有？就他们就再看，看到啊，发现他对自己的认识说，他发现自己很可怜。你说你怎么知道他发现自己很可怜？你们看看昨天你们第一组的人，哪一句话可以证明巴迪买了解自己的可怜？他知道自己的光景是可怜的。有的人自己很可怜，不承认可怜。有一句话记不记得？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他知道自己很可怜，他是需要被人可怜，所以这又是一个描写，就描写到他的心了，对不对？那么你还可以说，这个描写还不够，请你们再描写关于巴迪买的 background。 哦， background， 那么大家再看了，他有什么 background？ 昨天我们看过他的怎么样，他有一个父亲叫做迪买，他有他的 background， 对不对？父亲叫迪买。然后呢，你还可不可以再描写这个人呢？我们昨天查过他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内容是什么啊？起先他们都想不到，那个带领的 leader 好讨厌啊，怎么一直叫我们再描写这个人，再描写这个人。可是因为你自己在 Bible study 里面有很多的 details 关于这个巴迪买，对不对？所以你要逼他们想，你们觉得他这个样子，我要请你们再描写关于巴迪买的人生的内容是什么。哦，他们就再看看，哦，他的人生整个内容就是讨饭嘛，那么请你们再描写，那么这样子的人生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没有方向，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讨了饭要活，活了又是讨饭，没有意思。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这整个只是第一题，只是第一题，请大家描写巴迪买这个人，但是这都是第一题而已。不过这个第一题要怎么样使它变成非常的丰富的一个题目呢？是你的 self Bible study， study 的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一个好有好的问题，不是他问题这样平白的出来出的好，是因为你自己 study 花过很大的功夫。所以你要出好问题以前，你自己的 Bible study， 你个人的读经已经花了很多的功夫，你读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你只出一个问题，你就让他们一直想想想想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了解不了解这个。那所以呢，好的问题的要写好问题的秘诀是自己花过很大的功夫去读经，去 Bible study。 那么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你尽量出问题是能够给他们看到 contrast 或者 comparison。 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不是一节完了第二节，然后第三节第四节这样查。我们这三天的查经有人跟我是一组的啊，大概今天已经离开的有几个跟我一组的，我们这组的查经的 Bible study leader 他就是一节一节的来，请看第九节怎么样怎么样，第十节怎么怎么样，十一节。我好几次想跟他检讨检讨，我说你的题目你的题目实在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啊，最后我们觉得很累。假使你一直这样子的话，很难引起参加人的兴趣，不能够帮助他们思想。所以最要紧是让他们看到全面这一段圣经的主题，所以你能够找到 comparison。 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参加了礼拜天这个李牧师的这个圣诞节的讲道，不晓得多少人记得 Tim 在不在， Joseph 在不在，李牧师讲哪一段，马太福音第二章是不是，就是讲那个东方的博士，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李牧师那天讲道的时候，他其实是用这个小组查经的方法，他的讲道的内容是一个小组查经，他自己用小组查经读经以后呢， 变成一篇讲道，你们相不相信？所以你不要以为小组查经我会了，很没有什么、啊。你会小组查经的以后你会讲道，你知道怎么讲？那天呢、啊，李牧师他讲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那天的讲道，我知道他是用小组查经的方法，他出了几个问题，就是 comparison 的问题，比较的问题。他第一比较什么呢？比较这东方的博士跟什么人，祭司长和文士，对不对？他说要比较这两种人。那么东方的文士，他们是在东方很远很远，而祭司长的文士呢，和文士他们是就在耶路撒冷，离伯利恒只有六里路。结果谁得着耶稣？很远很远的人得着耶稣，很近很近的人没有得着。所以他就有一个 comparison 拿出来。还有他又在做第二个 comparison， 就是东方博士跟这些祭司长文士对圣经的熟悉，记不记得那天听讲到对圣经的熟悉，祭司长和文士圣经怎么样熟得不得了。当希律王问他耶稣要生在哪里的时候，他们不要说哎，我们去查查旧约圣经，他们马上开口就出来说，哦，在伯利恒，因为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讲到伯利恒啊，以法他这个的。所以他说圣经这么熟，但是反而没有得着主，是那个东方博士完全不知道圣经的人最后得着主，是第二个 comparison。 然后那些礼文里面希律王说我也好去拜他，第八节也是一个拜。那么所以那天李牧师又做第四个 comparison， 就是第三 comparison， 就是同样是一个拜字，但是博士的拜是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服服的，他的态度是服服的，他们的敬拜是奉献礼物的，把这个礼物献上的拜。而这个希律王呢说我来拜他事实上要害他，所以就是两个。所以这个他整篇的讲道那天是小组查经，他就是把几个 comparison 摆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一篇很好的信息给我们看到。那么小组查经带领人，我们也要学会你把一些 comparison 拿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 contrast， 对照。那么这个 comparison 是程度的不同， contrast 是完全相反。那么比如讲到玛利亚奉献香膏给耶稣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接下去就要卖耶稣犹大。那么很快的就你说请你找出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马可福音十四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什么 contrast。 哦，他们就找，哦，找到玛利亚跟犹大是 contrast， 两个完全相反，一个是奉献给耶稣，一个是要从耶稣身上拿到钱。那么这都是很好的题目。另外一种好题目，除了 comparison contrast 是一个好题目，另外一种好题目是综合性的题目，就是说综合你从这全段的经文里面你对耶稣有什么认识，你从这全段的经文里面，昨天那个巴迪买，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巴迪买他人生的改变有多少 steps， 这就是一个综合的题目。然后他就要从第一节看到最后一节，把每一个 step 找出来。所以这是一些很好的题目，你不要把它 first step 一个问题， second step 又一个问题，第三个 step 又一个问题，你就变成那题目都很细，而且查经的人觉得没有意思。但是你一个问题就是说 how many steps， 然后我每个人就找到这些 steps 以后，你就说巴迪买走了多少 steps， 耶稣走了多少 steps， 然后他们两个才 meet each other。 所以这个就变成使一个查经变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兴趣在里面。这是写问题。那么我现在呢跟大家一同来看一段经文。也许你说故事啊很容易，那么如果是一段话我要怎么样来写题目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还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很短的一段经文啊。这是耶稣讲的一段话。那么这样一段话里面，你想你可以出什么题目？而这个题目又可以帮助大家想到他该想的东西。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我读，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节到九节很短啊。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 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就是可以离婚了啊。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告诉你们，这一段经文如果你会把它查得很好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结婚典礼啊，证婚的时候讲这篇道。嗯，这篇道是怎么样呢？嗯，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可不可以离婚，那么最后的答案是可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是不是很清楚的不可以？那么我现在，你们想在这一段里面，你要怎么样出一个题目？怎么样出一个题目？就是说，从耶稣所回答的这些话里面啊，你要出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一段的主题，耶稣所要教导的主题。怎么样可以出一个题目？你每个人都有那个指头啊，你可以写在你的指头上。也许你想出两个题目，或者是出一个题目，就是你先看看这一段耶稣所要教导的主题是什么。那么，然后你要怎么样出一个题目呢？可以让大家对于这个题目就是这个主题，耶稣所讲这个题目啊，很深的了解。这个题目我也很难出，不过你们看看能不能想到。可能只要一个题目就可以了。从这一段就耶稣回答的这些话里面可以出什么题目？你只要写一个题目就好。想到没有？这一段经文你可以出一个题目，把这一段经文耶稣所讲的话的中心可以用这个题目帮助大家查出来。洪宝丽有没有想到？随便讲。其实我这里有一个题目，但是不一定这就是标准的，只是我 share 我所看到的。要出一个题目最要紧就是你自己先 study 这一段，然后你有很多的得着，等到有这么多的得着以后才出这个题目。那么平常我们在写题目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偷懒，我们应该要把纸头和笔拿起来，单单坐在那里想然后把题目记得头脑里是不够的。一张纸头你最好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我自己用的方法是这样，绝对不要偷懒。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 facts， 你就找我自己用的方法是这样，绝对不要偷懒。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 facts， 你就找到，比如说这个 verse 是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我找到的 facts 有多少呢？我第一个这个巴底买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这些 facts 呢，关于巴底买这个人，一、二、三、四、五、六，通通把它找出来，把那 facts 都找出来。然后呢，第二段呢，我是把这个 meaning 跟这个 application 啊，就是把它都写在这里。有什么一定，因为有的不需要 interpretation 的，所以我把这两个放在这里，我得到什么？然后第三个段我就是 question， 我把这里的东西整理出来变成这里的一个问题。常常呢就是我这里写了很多很多，这里写到7点8点9点，但是这整个我变成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在带领的时候我只问一个问题，我要他们从这个问题里面找到这么多的答案。所以呢你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很有价值的问题。所以平常我们做练习这个 Bible Study Leader， 你一定要好好这样做。这样的话你就，我自己手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纸头，我自己就是 study 这一段经文，我就写出来，不要偷懒。然后你慢慢慢慢练习，你会发现你会这个 Bible Study 这个方法。好，我们大家来讲一下，你在这一段马可福音第十章3节到9节里面耶稣所讲的话最主要耶稣讲到什么，主题是讲到什么？大声一点没有关系。是讲到什么？耶稣讲到什么？ 婚姻，对不对？主题是婚姻，婚姻不要不好意思讲。他们问的题，那个法利赛人来问的题目是离婚的问题，对不对？想用这样来刁难耶稣了，因为想耶稣，我们用各种问题考考他看看啊。结果呢，耶稣就用这个婚姻原来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把它摆出来。所以这个整个这一段，你们可以出一个题目，叫做什么？耶稣所讲的话，三节到九节，可以给一个题目。Gloria， 你的题目是什么？
人为何要结婚？
人为何要结婚？好，还有没有人 ？Tim， 你的题目是什么？
结婚的意义。
结婚的意义 ，OK。宝莉现在想到了没？
一样。
你跟哪一个一样？啊、哦，结婚的意义，你啊，你现在一定要很清楚才行。还有没有人有别的题目？结婚怎么样？
结合与分离。
结合与分离 ，OK， 很非常的文、啊、很有文艺的耶，可以用这个来写一篇文章啊。结合与分离，还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休妻是否为神所允？嗯，好，你会发现，有不同的出法，对不对？同样是这段经文，那么我出的一个题目呢，跟宝莉他们有点像，我就说，从耶稣的回答中，我们对婚姻的认识是什么？这个是比较白话文，我也不讲婚姻的意义，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发现这个题目呢，我可以讲这样 ，Gloria 那个题目很好，但是这题目稍微小了一点。Tim 的这个题目包括了 Gloria 的题目，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题目包括那个题目，那么也包括了可不可以休妻、结婚和分离，所以这个题目最大，这个题目最大。那所以我们可以在出题目的时候先出一个大的题目，然后呢这个大的题目里面再带出一些小题目。你主要是讲这个大的题目，就是说从这个主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对于婚姻有什么认识，有什么认识。我用这样子讲呢，或者说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也可以，你喜欢用婚姻的意义也可以啊。到底人为什么要结婚或什么，但是我说有什么认识的时候呢，你每一个人可以想你的认识，你对从这几节经文里面讲到认识。好，我这个题目出来以后，请大家就回头来看了，到底对婚姻有什么认识啊、请大家讲，我现在要大家一同查这一段经文，你对婚姻有什么认识？婚姻应该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没有东西好认识呢？你们注意，我现在在带领小组查经啊、哦！你们现在不讲话，我在逼你们讲话，所以我就用一些问题，大家不讲话，我说你们真的没有认识吗？这几节经文读下去，对婚姻都没有认识？有什么认识？请你们一个一个的认识讲出来，随便哪一位可以发言。几节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对婚姻有很大的而且很重要的认识。婚姻是怎么样的？婚姻是怎么样的？什么叫做结婚呢？为什么要结婚呢？OK， 好，有人回答婚姻。我第这个就是这个答案，就是我这个大题目里面的第一个小题，婚姻的意义是二人变成一个人。哇，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中间只有我结婚了，是不是？还有人快要结婚了。如果两个人不变成一个人，就不叫结婚。结婚以后，两个人还要做两个人，你就要吵架，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是结婚的意义，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你本来是一个人是一个圈，两个圈等到结婚起来以后啊，不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中间有些要结婚的人， 不要，如果你还是两个圈，你要赶快磨磨磨磨磨磨成一个圈，这样的婚姻才是最美的婚姻啊、哦！不要觉得很简单啊，主耶稣讲这话。好，还有对婚姻什么认识？二人要变成一个人容不容易啊？哦，很不容易哦。所以你很快就会发现为什么夫妇会吵架，这是本来两个人变一个人是很难的事情。好，还有没有关于婚姻的认识？要离开父母。 OK， 这个是我们怎么讲的，也许我把它，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不要像我这么麻烦，我把它说这是婚姻的一个过程或者方法，或者我这样讲，你结婚要有一个过程，对不对？或者一个方法，那么是先要离开父母啊，然后与妻子联合，所以这是两个 verb， 两个动词，一个是离开，一个是联合。那么你说这个重不重要？今天很多人结婚不肯离开，但是我问你，这个离开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又跑到，我现在有点不太像小组团带领人，又像讲道。对，这个离开 interpretation 来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离开父母？把父母都丢掉了，是不是？那么结婚以后，我们都不要管父母了，是什么意思？离开，独立。你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应该是可以自己站起来的时候，不是结婚了以后，父母还要寄钱来给你们过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离开，至少我的 interpretation 啊，我的 interpretation， 我觉得这个离开不是表示身体的离开，就是说我父母不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觉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不靠父母了，我们应该可以自立了 ，independent。你如果你还在靠父母的时候，你还没有到这个结婚的程度。这是我的 interpretation。有一次我这样讲的时候，有几个宣教士，外国人，美国的宣教士，他们跟我讲说，我很反对你的看法。他说他认为这个离开是 literally 离开，就是说，搬家了，搬走了，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完全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觉得，因为你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很顾。我们顾我们的父母的，我说你们也许你们整个文化是可以把父母丢掉，但是我们的文化是要顾我们的父母。我觉得圣经上所说的离开是你要独立，但是呢，我们可能还要接父母来住，我们甚至要照顾他们。我那天就跟他 argue， 但是我自己我觉得这样是，但是我也有看到有一些夫妇，他们结婚以后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这是真的是离开，可是先生跟太太一吵架，马上太太就提了个皮包，开了门回娘家去了，哭回娘家去了。我觉得这个虽然没有住在一起，好像离开，事实上没有离开，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劝勉你们，你们要结婚了以后，再怎么样吵架，你不要回娘家去哭。不要打长途电话回去香港，回去台湾去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常常夫妇吵架是因为不能离开，不能离开，动不动就是告状，回家告状。我过去辅导了太多这个年轻夫妇问题，就是没有照着主所说的离开。这个是一个，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单身的都能够学到。好，还有看到什么？婚姻是几个人结婚？你们刚才为什么怎么没有人看到呢？这个是 observation。 为什么这个我把它说是人数好了。那你觉得很好笑是吗？是不是这个你说重不重要？重不重要？耶稣讲到是两个人，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因为你们会发现，你可能没有遇到这人，可是你会发现在历史或在世界别的地方，有的结婚不是两个人，对不对？啊，有的不是两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合不合圣经？你马上可以说这不合圣经，对不对？所以人数是两个。好，那么第四还看到什么 ？OK， 我们把它说是成员是什么？男和女。 那是不是很好笑？这个很非常 obvious， 这个没什么嘛，但是重不重要？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是呀 homosexual， 而且也有，我听说也有牧师或者神父帮 homosexual 证婚的，在英国。所以如果两不是一个男一个女结婚，你可以告诉他不是神，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婚姻，对不对？所以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帮助大家对婚姻有更深的了解？很清楚，因为对我们不是 problem， 我们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面对今天社会上的一般的风气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耶稣说是这样，所以你们两个男的结婚不合圣经，你可以马上这样讲出来，对不对？ OK， 你还看到什么？这个题目使你看到什么？婚姻是从哪里来的？ OK， 设立者，对不对？从头婚姻的设立者是神，所以婚姻既然是神设立，所以婚姻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神圣的事情。既然是神圣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开玩笑？所以像好莱坞这个开玩笑的结婚就错了，对不对？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上说，尊重婚姻啊，尊重婚姻。这个，然后我们还可以从这几节圣经里面还可以看到什么？还可以看到什么？婚姻的婚姻意义、方法、人数、成员、设立者，还有婚姻的这个对象从哪里来？可不可以看到？你要跟谁结婚？从哪里来？有没有？有没有写？所以你结婚的对象是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这些神所配合的。所以第一是神配的，这是你看到婚姻的对象。第二呢，婚姻的对象是要跟你配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做配？配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是我拿到是 the best， 最好的。但是问题，你配不配 the best， 是不是？也许这个 the best 谁都希望最好的那个，可是可能两个不配啊，结婚以后啊又是很痛苦。所以我常常说，结婚好像这个 jigsaw puzzle，不是要一个一个合在一起才配出来。那么这个弯弯的，这个是这个形状，然后那一个呢是刚好是这样子一个形状，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图画，也许是一颗星星啊，或怎么样就配出来了。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一块跟那一块，世界上这么多的块，哪两块应该拼在一起？怎么样拼在一起呢？所以是神把它们配在一起，而且他们两个一定要配。那么在圣经上有很多的配，配不一定是这个郎才女貌才配，不一定是这种配啊。对基督徒来讲，有一个最重要的配，信跟信才配，因为信与不信原不相配，所以不能同父一轭。这个轭就是一个婚约，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所以这个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结婚是要找个配的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眼睛看得很高的、很好的，可是神才知道谁最配你，所以神就预备一个人，也许你看得都不顺眼的那个人，但是但是神说我知道他最配你，就很奇妙。结婚以后真是有一个美丽的图画，就是因为他们配在一起就出来了。这个美丽的图画是基督的样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是不是看到很多？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七点，婚后怎么样？照主耶稣所说的话，结婚以后就不可分开，就不可以分开，对不对？所以不可离婚。那么其实你们要再花时间，还可以再找出婚姻你的认识有多少。那么一个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么我这一个问题， 我怎么会帮助大家想到这么多东西？而且你们想过以后，你会发现，哎呀，主耶稣讲话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没有几句，但是把整个婚姻的这个意义讲得很清楚了。哇，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人把婚姻当作儿戏呢？所以那我们查经带领的这个 leader， 你自己的这些是你个人的 Bible study， 你这么多的 Bible study 把它写出来以后，最后变成一个 question， 那这个 question 你就要带着你的 group 的 members 一个一个一个这样想。所以我现在就是举一个做一个 example 让你们看到，我出一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要帮助你们想想想想到这么多真理，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等到你本来也许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感动过，你从来也不觉得这段圣经有什么宝贝，但是这个 Bible study leader 用一个题目就逼你想想到最后，你会发现，哎呀，这段经文原来这么宝贝，怪不得有些牧师啊就说我以后证婚的时候不要读别的圣经节了，就是这几节就够了，说证婚的时候讲到就这几节就够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还以为要这边一段圣经那边一段圣经，你只要把一段经文好好的 study， 最后你会发现神的话就是那么丰富，这么宝贵。所以呢，我这个是举例让大家知道这个做好的 question。 那么最要紧，你自己先要有好的 Bible study， 然后你就会 make good question， 然后你这个好的 question 就可以帮助大家想到神要告诉我们的话，明白神的旨意。OK，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写问题呢就讲到这里，下面我就讲我最后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就是讲到 how to lead。我这三天我参加的那一组啊，我就是一直想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还要再受训练。我们这个礼拜的 leaders 全部都没有在这里受训，有没有？好像通通都是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受过训了，因为在秋令会的时候曾经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叫我训练他们，那两个钟头太快了，我随便讲了一点，我说实在不能教到什么啊。那我参加这组的 leader， 我就发现他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再学，我就是一定要去跟他讲，真是还要受训练。那么他在带领的时候我觉得有问题，就是说他出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讲过，那问题出的不够好，可能是我们在秋令会时候预备的不够好，大家预备的不好，那题目有的时候太细，就是一节一节一节啊。今天早上还问了一个题目，他说我问这个题目我自己都不懂。那所以后来我就是想，如果这是一个小组查经训练的话，我就要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懂的话你就不要问，因为我已经讲过这个 leader 是一个 guide， 这个 guide 自己要去过了这个地方，他很懂了，如果他不懂他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那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有传道人在这一组里面告诉这个答案的话，不是变得很乱，就查经的主题都跑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带领一定要好好的学。那么我们可以翻到这个31页，就是 how to lead， 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那我现在呢，我先要提出来，你这个带领小组查经啊，你要带得很成功，是有很多的秘诀在里头，有很多的秘诀啊。第一，你要有好的开始，好的开始。开始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好累哦，而且觉得很不想，没有负担哦，那就是整个气氛就很沉闷，很沉闷。要有一个好的开始。我最记得第一天晚上李牧师上台讲道的时候，你们记得他一开始讲什么？他唱歌，这是一个办法。那么后来他一开始讲道，他那天是讲撒该的故事，对不对？可是他一开始不是讲撒该的故事，讲 Christmas， 讲我们那个第二个孩子 Christopher 问这个 Xmas， 然后大家就笑笑笑，这是他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technique， 就是说你要先让大家感兴趣，你先要每一个人的 attention。 你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 leader， 你要会 handle 整个 situation， 每一个人都要被你抓住。如果我现在在台上， 我不是一个好的 leader， 我在这边讲，你在底下打瞌睡。我可以让你们通通都看着我，而且要让你们笑，你们就可以笑。有的时候我可以让你们都很严肃，然后你们都低头在那里想。我也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让你们流眼泪，这是一个 leader， 你知道吗？这 leader， 所以这个 group Bible 这个小小的一个 group， 你做一个小小的 leader 啊，其实是神要训练你做一个大的 leader。在小的一个 group 里面，你能够做 leader， 你慢慢慢慢，神要用你。也许将来你就带领一个教会，你就带领一个 organization， 你会发现这个是很重要，很多的技巧你要学会。所以在一个小组查经里 how to lead 这个 technique， 我觉得要有一个好的开始。这个开始呢，你自己我就说好像李牧师一开始讲到的时候，他就一个 introduction， 那个 introduction 就把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抓住了，大家就哈哈笑了。本来想睡觉的人，觉得很累的人，通通都精神都来了啊。所以你可以啊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么这好的开始在一个小组查经怎么样开始呢？又不是叫我讲道，我怎么开始？所以常常这个好的 leader 要第一个到，早点到，先跟他们 hi 啊，每一个人先打招呼。我们先哎，今天你好不好啊？昨天睡得够不够啊？你先跟他们有一个很非常 friendly 的那种气氛里面来开始。所以你要制造一个好的开始是很重要。你为了让大家都对今天的查经有兴趣，所以你可以一开始的时候说，今天的查经啊，哎呀，我这个礼拜花了一个礼拜的功夫的预备啊，我发现真是太好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啊，真是大家就是好好的来查，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很多。你一来先给他们有一个很兴趣抓住啊，那么然后呢，也因为你有个好的开始，他们跟你合作。不然的话，很多人来参加就好像就听讲道一样，我在或者我不在都没有关系。但是一个好的 leader 在一开始的时候，让每一个人感觉到我是那个很重要人物，我今天一定要说话，我不会不说话。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好的开始。那么在领的时候呢，然后到开始领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要事情是什么呢？你要注意到你要给他，你是只是 push 这个聚会的进行，千万不要做老师，开始把圣经打开来讲道，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做考试的样子来考他们。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态度。那么在这里我在32页我就说你的态度很重要。在带领的时候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态度是怎么样？32页第一个态度轻松的，不要太严肃了。很严肃的时候人家都跟着你一起严肃。但是我告诉你，轻松也有轻松的一个限度，不是轻松到哈哈哈哈全部人都在大笑啊，在胡闹啊开玩笑，不是这样。轻松是表示心情的轻松，让他们觉得来这里参加不可怕，而且呢接下来是愉快的。那么怎么样做可以愉快呢？我这里说要有微笑的面容，可以温暖别人啊。所以查经带领的人呢、啊，如果你本来是很严肃的个性，你在这个时候把你的脸稍稍的稍稍的嘴巴要有一点这个微笑、哦、当然不是做鬼脸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在台上，我其实我的个性也是很严肃啊。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是很严肃的人，但是很奇妙，就是说我每一次我觉得我要去带领一些查经的时候，我为了帮助他们，真是神就改变我，我把自己变成比较愉快的样子。就说你能够多微笑一点，那参加的人你知道这个会传染的，会传染的，是不是？我在这里笑的时候你们都会跟着我笑，这会传染的。所以这个 leader 能够带着一个微笑的脸很重要。然后呢要很诚恳的态度，千万不要是带着一种很骄很了不起的样子。我这个礼拜看了10本 commentary 啊，所以我今天真是权威，我是大，我的权威最高啊，你们都要听我的。不是的，我很诚恳，我还是带着跟你们一同研究的心。因为怎么样呢，我好多次有这样的经验，这是我的 Bible study 是7点，我好多次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写下来变8点变9点变10点。因为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三个臭皮匠变成了一个诸葛亮。所以你一个臭皮匠你看到了七点，等到你跟这一个 group 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了八点、九点、十点，哦，很多东西都出来是你本来没有想到。所以你要带着我跟你一同学习的心，要很诚恳。第三呢，要很谦虚。诚恳跟谦虚连在一起，诚恳很重要，就是说你诚恳的话，你问问题他们才会回答，你不诚恳他们觉得没有关系，我可以不一定理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在这里也要提出来一些注意的事情。发问题的时候你的声音要很清楚，还有发问题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全体的人，你不要眼睛只看着 team 一个人啊，那这个 team 就其他的人怎么样都不理你了，只有 team 就很紧张，每一个问题都要我回答了，因为你的眼睛看他就是要他回答，对，所以你的眼睛要看全场的人。那有的时候我参加过那个小组查经，那个带领人非常害羞，他从头到尾眼睛看到他的脚，看着他的脚，而且我告诉你们是弟兄，弟兄那么害羞，他就一直看着他的脚。所以呢，他常常问的问题啊，我们第一大家没有不会有 response，因为他看到他的脚，所以大家可以不要管。第二呢，他看到他的脚，他的声音就不清楚了，再加上广东人就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就说这个太初有痘，痘是什么呢？这个痘是什么？那我们这个讲国语的人说，到底痘是什么？红痘还是黄痘？黑痘？所以你一定要把声音弄得清楚，每一个人都听清楚了，而且最好呢，广东人要去把一些字啊，在会前就问问看，这个道字啊，道，太初有道，然后就多练习几下啊，就你会发现你可以做一个 good leader， 先学一下。那上海人呢？上海人怎么讲呢？仁爱世人，上海人讲神跟人没有分别的。仁爱世人，通通都是人。所以如果他问了这样的问题，到底你在问神还是问人呢？那我都听不懂你的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的口音很清楚，声音也要很清楚。那么这些都是在带领的时候一些技巧。因为还有呢，就是说你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言，尽量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言，鼓励他们发言。所以我记得我那天我有跟这个查经的组长们讲，我说你们要鼓励人发言的时候，不是用点名的方法。哎呀，我说 Gloria 都不讲话，现在请他发言。那这样大家都想下次你请我发言，我才发言啊。所以尽量不要点名，但是那不点名怎么办 ？Gloria 怎么知道我要他讲话呢？我下面一个问题问的时候啊，我就先说，我们这组有一些人到现在还没有讲话，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发一些言啊。然后我就发下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看着 Gloria 发，我眼睛看他，你不要点他的名，你看着他。结果呢，他就知道这次他应该说话了。那么一个好的带领的人呢，他带领的时候，他要注意到要控制时间，一定要控制时间。这个控制时间是除了全部整个查经的整个控制时间，你要控制每一个问题的时间，一个问题不要拖得太长了。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地步的时候，你就说哦，我们现在大家讨论差不多了，我们就做一个结论。那么我们下面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不要让一个题目拖了几十分钟，我们后面一大堆的重要问题都没有问。所以你要控制整个查经时间，准时开始，准时结束，还每一题的时间要会控制。还有呢，除了控制时间，要控制讨论的方向。我们第一天有问过你们目前查经的困难，就是大家都说大家都会到处乱跑，一到讨论的时候就乱跑啊。像今天我们早上就到处跑，跑到哪里去了？讲到主耶稣再来呀，天堂怎么样，千禧年怎么样，哇，我们就谈到这个的时候啊，那个真是谈起来是谈不完的。在神学院这是大题目，到底灾难前背题还是灾难后背题还是灾难中背题，不是七年大灾难吗？然后就这里这个可以跑啊，越跑越远了。结果帖撒罗尼迦前书 讲信望爱都忘记掉了，我们只知道一直在研究天堂到底怎么样。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背题的时候，那个车子开了一半怎么办？就是讨论，你可以到处乱跑。那么这个 leader 你要控制住，好像拉着一些马，这些马一定要朝着前面跑，不要东跑一只西跑一只，结果这个车子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所以一个 leader 啊，成功的 leader 他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很不简单的人物，他可以把这一组的人通通带到要去的地方去。所以这是在聚会的中间。那么一个好的 leader 呢，也要给一个非常好的接束。所以在这里有一幅图画啊，34页有一幅图画，我们看这图画是画什么？画的一块布，一个呢是打开来的，里面很多东西散在那里，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是把它打结捆好的。那么好的结束是哪一种？捆好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查经的时候，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每个题目都有很重要的结论，对不对？那到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查都觉得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很好怎么样？你没有把它做一个好的结束，没有把这些宝贝东西把它捆起来，他们可以背着走，到时候一离开这个查经的聚会地方，撒得满地，早都忘记了，不晓得刚才查些什么东西。所以要有个好的结束，你可以最后做一个 conclusion， 把今天所有查的做一个总论。然后呢，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好的方法做结束的，就是做一个最好的最后捆起来的方法，就是祷告。那么但是呢，这个祷告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什么？这个祷告不要太长，因为这不是祷告会，这是小组查经，不是祷告会。因为很多，我觉得我们这一组今天早上有一个这样的困难，后来祷告20分钟，结果到了10:30，我们匆匆忙忙赶来聚会，祷告的太长了。每一个人的祷告啊，又为明天回家的路祷告了，又为这几天的聚会感谢主了，什么？你要带领他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结束祷告，把我们今天所查的，为了使我们得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做简短的祷告，请你的祷告是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内容来祷告，这不是祷告会。所以用经文的内容，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共是这6节经文，那么你最受感动的那一节可以变成你的祷告。那么这样的话呢，6-7个人一个人只有1句2句的祷告，他们心里面受了感动，时间又花的不多，所以这样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束，对不对？评了什么什么都有写出来。那么最后呢，时间到了，我就是做一个结论。我们都希望有非常好的 group Bible study， 对不对？我们都是从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来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回去以后都有好的Bible study。但是我现在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我要提醒 Bible study 它为什么不能好，就是说 Bible study 的这个拦阻，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可能有3个拦阻。这个拦阻就是使你不能有好的 Bible study。 第一个拦阻是 laziness， 懒。这个懒如果用今天我们查经的句子，就是不肯付代价。我如果用普通话就是懒，懒很简单，讲出来就完了。但是我再讲清楚一点，就是不肯付代价。当我们不肯付代价的时候，这个 Bible study 不会成功。一个是 leader 不付代价，另外是 member 参加的 members 不付代价。他就是想我是来听到，他还是带着听到的心，他不愿意就是好像要付代价，我要想我要 discuss， 他没有，他不愿意付代价，他希望别人都把牛奶煮好了放在奶瓶里面喂他我们第一天的摇篮里头喂那最简单，好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连奶瓶都不肯抱，我就要这样喂他啊。那这是懒，那 leader 也会懒，参加的人也会懒。这个懒是第一个失败的原因。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懒阻，这个就是成功的 group Bible study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我记得第一天就有人提出来没有负担。那么为什么会没有负担呢？因为他没有看到查经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第一天我第一个要跟你们一同叫你们画图画，我希望我画了这3个图画以后，你们都永远记住这3处圣经， 记不记得这三个图画？这也是一种教育心理的方法，就是你画了以后你就会记住。这三个图画给我们看到圣经对我们的重要。如果你没有看到圣经的重要，你没有负担，根本没有负担，你没有负担你就不会去做，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拦阻。第三个拦阻是那些参加的人那种 unwillingness， 不愿意 share， unwilling to share， 你没有这种 share 的这种愿意的心，又是成为 group Bible study 的拦阻。我参加了，我为什么要开口？开口，我不开口人家以为我很属灵，我一开口我的底子都抖出来了原来啊圣经都不懂做礼拜做了这么久，原来圣经都不懂，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所以呢，人有一种自己找的安全感，就是说我就是尽量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家知道我原来什么都不知道哈。所以那种不愿意分享的心，又是 Bible study 一个失败的原因。所以我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希望我们在消极的方面把这些拦阻除去，在积极的方面让我们肯付代价，我们好好的先是 self Bible study， 好好的花功夫，然后你再用好的问题去带领 group Bible study。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每一个人，你回去以后每一个人都带一组很好的小组查经。过去我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一共有19年的时间，我参加过无数次的聚会，不管是培灵会、布道会、查经聚会，什么聚会我都参加过。19年的时间里面，我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深深的可以在这里做见证，最给我得帮助的是小组查经。你说你是老王卖瓜你自己卖小组查经，你说小组查经最好，可是这是真实的，因为这个是真正是你在长进，帮助你长进，就是小组查经。你参加了很多奋心会、培灵会、退休会，你一直参加好了，还是别人在喂你，但是你小组查经，你发现是你自己在神的话下功夫，下功夫你就得到长进。今天我做个传道人，李牧师在做传道人，那么有的人说，哎呀，李牧师你怎么那么会讲道啊，你的讲章怎么写的？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他的讲章是用小组查经写出来的，就是这种方法，他就是用这个方法。那他的讲道，整篇的讲道，他就是用几节圣经节把它 analyze 这里面神告诉他什么，然后他就把它变成一个讲章分享。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加一些例子比方，以后就是一篇讲道。我们中间也许有些人从一个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 将来变成神所重用的仆人，你不要轻看今天这一点点的训练，在小事上忠心，将来神要把更大的事情托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